我们这次布道会呢，今天就是最后一堂了。我们前面讲了三堂，第一堂是上帝的启示，第二堂是信仰与科学，昨天晚上我们谈到了上帝的救恩啊，是知道这个信仰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必须的，而且这个信仰对我们每一个人是生死攸关的，不是说可信可不信，非常的要紧。那感谢主，神也感动啊，从昨天开始啊，每一堂都有慕道的朋友，他们愿意敞开心来接受神。我希望今天最后一次我们的聚会，让神的灵能感动更多的慕道的朋友，你们真正能够把心打开，能接受我们的主，他爱你们，他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今天他要拯救一切愿意相信他、愿意跟随他的人，让我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，成为神的儿女。那当然，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丰盛的生命。那有人会问哈，他说：“你们基督徒是不是太消极了？都想死以后怎么上天堂？”我们比较积极，想死以前怎么过得好。实际这个问题是一个误解啊，一个误解。这个误解呢，就是以为永生是从人死了以后才开始，所以基督徒呢就信了主什么都不想了，就等死了啊，等着死了以后给上天堂。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。实际什么是永生？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圣经说什么？在约翰福音17:3说：“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”所以从这段经我们很清楚地看到，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永生是当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敞开心来接受主耶稣的时候，永生就开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愿意敞开心来接受我们主的时候，圣灵就进到了我们的心里，我们就已经得到了一个永远的生命。所以永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。所以曾经有不少慕道朋友问过我，他说：“冯牧师，你也没有死过，你怎么那么笃信一定有永生啊？”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，我们都是要经验嘛，要实证嘛，你没有死过你怎么知道有永生？那我的回答很简单，我为什么笃信有永生？两点。第一，这是上帝的应许，写在圣经里的，上帝绝不会欺骗我们，上帝不会说假话，不会说谎话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们现在已经真正开始在经历永生，我们已经预尝了永生的滋味了。当一个人信了一主，真正重生得救的一个基督徒，他的生命就要开始改变。这个改变绝不是从人力自己努力得来的，乃是这个新的生命给你带来的新的世界观、价值观、道德观，就是知道这个信仰是真实的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他说：“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”所以这个信仰绝不是说那么简单，死了上天堂，这确实是很不容易，死了上天堂是很好的事情，可是不是光光解决死以后的问题。耶稣的救赎要让我们今生还在存活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要变得丰盛，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，平安喜乐的生命，向世人彰显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是真的，他能够真正把一个人造成一个全新的人。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一点都不消极，非常的积极。实际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啊，过去不信，今天信了主，对比起来现在很清楚的看到，对于一个还不认识主、还没有归向主的人来说，不管他多成功、多富裕、地位多高、权力有多大，实际人生的极大的难处他是没法跨越过去的，是没有办法得到丰盛的生命的。 所以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。为什么呢？主要有三个方面，根据我自己的体验，第一，我们不能够把握明天，我们就感到非常的忧虑啊，非常的忐忑，寝食不安。第二，我们不能够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，我们一直是空虚的，是惆怅的。第三，我们不能够面对死亡，所以惶恐。这三个方面是每一个还没有认识主、还没有归向主的人都不可以跨越的。我们首先来看，不能够把握明天。啊，常常我们是说什么？我谁都不靠，就靠我自己。实际朋友们，我们想一想，很多事情我们都靠不了自己，很多的事情我们都要依靠别的很多的条件，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能做成的。简单一条，就是说我们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到出国，大家看看我们多少时候在等待啊，等什么呀？等发录取通知书啊。你为什么要等录取通知书？不是说你想进清华你就去清华了，那清华要不要你啊？要出国又在等什么？等对方的录取通知书，等大使馆的签证，因为不给你签证你出不去啊。大家发现了吗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等待，很多时候当一件事情真是有了结果，成功了我们高兴一点，不成功难受一点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结局，不知道是成还是不成，这个时候是最难受的时候，吃不香睡不好。大伙儿可以回想一下，在我们的前半生有多少时候就是在这个等待中、焦虑中度过的，很多时候我们把不住啊。你看这美国的金融危机，谁能想到这个房价会跌呢？对不对？所以都是在房价上老是炒衍生次生产品、次生产品，老在房价上，就是在房价不会跌的这个大的钱上一直做很多事。哦，房价一跌完了，整个涨。你认为最稳妥的时候，往往是最不稳妥的时候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所以外边的变数非常的多。像在美国这个国家，节奏快，变化也快，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明天、明年会出什么事情，我们最后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，我们怎么样应对，所以有时候是非常的不安的。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？主耶稣说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我们开始刚信主读到这段经文，怎么都觉得不可理解，那不为明天忧虑，谁为我们忧虑啊？明天就没有工作，就没饭吃了，自个儿不忧虑谁忧啊？老觉得好像特别难达到。但是时间信主时间长了，慢慢就理解主耶稣讲的话了。为什么不为明天忧虑？虽然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也是像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一样，同样不能够把握明天，同样不知道明天、后天、明年、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但是为什么信了主就会可以不为明天忧虑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、我们的神，他掌管明天，他会带领我们走过明天。这我们的笃信不忧虑是在这儿了。虽然我们掌握不了，但是我们的主、我们的神他掌管着呢。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去面对一天的忧虑，努力的按照神给我们的恩典、我们的能力，把一天的事情做好就好了。为什么要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努力，让别人看见作为一个基督徒、作为一个有神的人，他是有从天上来的爱心、能力和智慧，把一天的事情处理好。但是不能把握的事情交给我们的主、我们的神，他来把握，他来带领我们走过。这就是基督徒既不忧虑同时又是积极的人生。昨天是911九周年， 在九幺幺发生的前的那个礼拜，那我记得他是礼拜，好像是礼拜二啊，在他九幺幺没发生前的一个礼拜，我在 Newark 下飞机，我还看见双塔了，这个世贸大厦还哪个塔，下个礼拜就没有了。那么在九幺幺发生前，我已经预定好了那一个礼拜五去克利夫兰去讲道，没想到礼拜二九幺幺发生，所以呢，很多人劝我不要外出，因为这次外出就飞机非常的危险。但是我向神祷告，神很清楚的告诉我，如果飞机敢飞，你就飞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候正是人们最需要福音的时候。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是那一段，我出去讲道，每一堂人山人海，连走廊上都站满了人。有时候是慕道十年、二十年进不了主的，这次都走出了信主。为什么？感觉到没有平安了，没有一个真正可以靠的，他们来寻求真神的帮助。所以后来我就给弟兄姊妹讲，我说你们为我祷告，如果真有飞机敢飞，那我就已经飞出去了。所以那个礼拜四的晚上，我就给 Milwaukee 的机场打电话，我说你们明天飞机怎么样，有没有飞克利夫兰的飞机。他告诉我，他说我们已经决定了，明天早上飞一班到克利夫兰。我说那很好，我说我就 confirm 我就确认了。他说好，那你就提前起飞以前三个小时到机场，因为检查的很严了因为那个时候第一班飞出去嘛。我说好，是我提前三个小时就到机场了，就没想到呢，五分钟就通过了，因为机场根本没有人。最后上了飞机，那么大一个飞机啊，只有三五个乘客，所以我坐了十几年的飞机，第一次有机会躺下来看书。你把那个三个人的座位那个把手哈往上一放，垫一个那裤身啊或者毯子，就躺下来看书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说那时候我担心不担心呢？当然担心了，因为这个飞机是飞向克利夫兰的。你们知道有一架飞机最后就叫做匹兹堡格联航的九十三号飞机，对不对？匹兹堡格离克利夫兰很近的呀，那我怎么能保证这个飞机不出事儿？你想我这十几年，每一个月都要飞好几次，我太太特别担心。虽然说飞机出事的距离不高吧，可是背不住你老坐呀，没准哪一次就赶上了。现在就像我讲的，对不对？降落时的飞行员几乎在那打瞌睡，对不对？五十几个人全，一百多人全死了。他说你怎么能保证这飞机每次都平安呢？所以你看这十几年来，我就是一个规矩，只要飞机落地了，第一件事就给太太打电话，到了没掉下来。他等的就是这一句话，他等的这话我就不管了，那知道反应落地了吧。大家想想，在这个非常平常时期都有担忧，何况这个非常时期呢？当然心里担心了，但是担心是担心，心里没有惧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无论这个飞机是平安的到达克利夫兰德，还是中间掉下来，都在我们神的手里。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观，很现实的，所以心里很平安，就跟那看书了。当然飞机最后是平安的到了，否则今天我不会站在这儿，那这是事后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在事前你还不知道结果的时候，因为你知道这位神爱我们，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和他的爱隔绝，无论什么情况发生都是在我们的神的掌控之中，那你的心里笃定就在这儿了，这种平安是在这儿了。弟兄姊妹朋友们，不是我们内心的平安，自己想出来的平安。我们信主以前，我们的平安，我们的喜乐，就是完全靠外在的条件，外边顺利了成功了就喜乐就平安，一不顺利一不平马上就不平安不喜乐。但是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他知道神掌管万有，他知道神爱我们每一位，所以无论在逆境在顺境都有平安，在很困难的时候也有出神来的安慰，神来的平安和喜乐，这种才是真正的，不是世界给的，也是世界夺不走的，而是神所赐的平安。就只有当我们和神建立了这种密切的关系， 这种平安才能够真正来到。所以这就是这个不为明日忧虑，我们真正啊做到一个平安喜乐，这只有当我们和主建立了个人的关系，他成为我们的父，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才能够真正做得到。所以你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，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你看主耶稣的讲话跟我们常人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看主耶稣把这个平安、苦难、放心都放在一起的，而且呢是把苦难加在平安和放心之间，这和我们常人完全不一样。你要让我平安，那就除非没有苦难；你要我平安，除非就一切都顺利。哎，但是主说不是，你在世上你没有苦难。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，苦难是基督徒的正常生活的一部分，但是我们可以在苦难当中有平安，可以放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了世界，我们的主已经掌管整个的世界。这就是我们整个基督徒平安喜乐的来由，而不是靠在外界的环境啊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们人生的难处我刚才讲到啊，不能把握明天。第二点是什么？就是不能够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。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感觉到了没有，虽然说我们人的一生可以从小就对自己的人生定一个计划啊，将来要做什么做什么，达到什么样的目标，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就以为，当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标，我们就一定是特别的满足，特别的喜乐。实际呢，我们经常会发现，达不到目标当然不满足不喜乐，实际真正按照我们的目的达到了目标，我们觉得我们那个满足和喜乐是那样的短暂，很快就被新的压力和忧虑所取代，然后再去奋斗，成功以后那个喜乐又非常的短暂，马上第二天就开始发愁了，愁别的事儿了，就是这样。我常常给大家分享啊，我来美国的时候买的第一辆车250块 Ford Granada 手动车，不仅250块，而且还和别人合买的。为什么合买？一方面当时学生很穷哈，第二呢从来没摸过车在国内，那突然你买一二手车，那坏了怎么办呢？你根本不能送了 garage 去修啊，修不起啊啊！起码大家合买一把，起码大家可以商量吧啊，一起来修。所以过去我们修车都自己修，几个砖头垫在下边，就钻在汽车下边去修车了啊。所以后来我86年12月份通过博士论文答辩，就拿到学位了哈。啊，结果当时马上就拿到俄亥俄大学的一个博士后的 interview 的机会，所以那次我就开着这250块钱的福特车，下了大雪呀、啊，从密西根州开到俄亥俄州，咣就开过去了。结果周围因为雪太大了，很多的车都打雾在旁边停着，我这250块的福特车照开不误，嘟嘟嘟嘟嘟嘟，开从密西根开到俄亥俄。我还有 interview 完了以后，咚咚咚咚咚咚又冲，我还有再开回密西根，居然没出事。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呀，那是胆子不知道怎么这么大了哈。你250块钱，你平常开开小路口开开可以的吧？你还非要开长途，长途开你找个好天气开不行吗？非要下着大雪呢。现在看的都是神的保守。所以后来我们真正买第一辆新车，都已经到90年代初期，我们才买第一辆新车。买了车爱惜得很呐、啊，你进到车里那新车味儿，你。